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如果你被指派了一个任务，要在不取消任何一个航班，也不延误任何一名旅客的情况下，把一座像是桃园机场那样繁忙的国际机场的跑道整个翻修一遍。
哇，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个灾难。
对吧？而且你只能在飞机起降的空档中进行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不可能的任务？
确实，要在高速运转的系统上进行这种底层的抽换，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后果就是全球性的服务中断啊。
但说实话，这正是那些超大型科技公司每天在城市码世界里处理的日常。而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提炼出这个，不可能背后的秘密。
没错。
今天的探讨资料来自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里面非常经典的第22章，叫做"大规模变更"，业界简称 LSC。
Large scale changes。
对，那我们通常的认知里，改程式码不就是写好测试一下，然后送出吗？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当规模放大到 Google 那种拥有数十亿行程式码的单一储存库的时候，这个原本简单到不行的动作，在物理上会完全行不通啊？
这个嘛，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软体工程的物理法则，在极端规模下是会发生扭曲的。
扭曲？怎么说？
在小团队里面，我们很习惯所谓的原子变更，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修改打包成一次性的送出。
嗯，这很合理啊。
可是，当程式码库的体积还有每天活跃的工程师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的时候，你能够在单一次送出中安全更新的最大档案数量反而会急剧缩小。
等一下，为什么会缩小？是因为那个伺服器装不下吗？
不单纯是硬体问题啦，其实是几率问题。你想想看，当你想一次送出10万个档案的修改时，光是跑完所有受影响的测试，可能就要好几天。
哦，对。
而在这几天内，公司里其他几万名工程师绝对会改动到这10万个档案中的某几个。
啊，也就是说，别人也动了同一份档案。
没错，一旦有人动过，你的原子变更就会产生合并冲突，一切就得重来。也就是说，在这种规模下，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系统完全静止的完美空档，让你把庞大的修改塞进去。
原来如此，既然一次改完的这种原子变更已经不可能了，那到底什么才算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就是大规模变更？我们又该怎么执行它呢？
根据资料的定义，LSC 是一组在逻辑上相关，但实际上无法作为单一原子单元提交的变更集合。
听起来有点抽象。
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你要在整个公司的专案里面替换掉一个已经废弃的底层网络函数库，或者是全域升级编译器，这种修改动辄就是牵涉数十万个档案。
那这里我其实有点纳闷呢，既然基础设施团队开发了新的网络函数库，为什么不直接发个全公司公告就好了呢？就强制每个专案团队自己把旧的程式码更新掉啊，这不是最省事的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就会踩到管理学上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地雷，叫做无资金授权。
无资金授权，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你强迫各团队更新，却没有给予相对应的资源或时间，这项计划注定会失败的。
哇，这感觉就像是 CEO 突然即兴宣布说，为了提升企业形象，下个月开始，每个星期五大家都要穿晚礼服上班。
哈哈，对，正是星期五。
但公司却没有帮你出买礼服的钱呢。各个产品团队身上都有自己原本要交付的新功能，还有实现，他们根本没有诱因去停下手边的工作，花几个礼拜去学习怎么迁移到新的函数库吗？
确实如此，不仅缺乏诱因，而且你让1000个不同的团队各自去摸索怎么升级，这意味着他们会犯下1000次相同的错误。
哇，那真的很浪费时间。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的做法是由基础设施团队，也就是写出那个新系统最懂他的人来集中处理这件事。
也就是说，他们亲自下来做。
没错，他们会开发出专门的自动化工具，一次性解决几十万个问题。这不仅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更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
懂了，这就像是由最懂的人开着怪手去把坑填平，而不是发给全公司几万人每人一把小铲子。
这个比喻很好。
但等一下哦。既然基础设施团队有了强大的自动化工具， 为什么不直接在周末大家都下班的时候，让机器人全域搜寻并替换所有的旧程式码就好了？
因为这会唤醒系统里最可怕的东西，就是 SRE， 也就是网站可靠性工程师口中的闹鬼的目的。
闹鬼的目的，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严肃的工程术语啊。
哈哈，确实，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指那些古老、逻辑极度晦涩，而且早已没有原始作者在维护的系统。
哦，就是那种祖传程式码。
对，但他们偏偏又位于公司创造营收的关键路径上，大家宁愿层层叠叠的架设各种官僚制度来保护它，也不愿去修改它。
因为没人想成为那个不小心弄垮营收系统的罪人嘛。
没错，更重要的是，自动化工具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用你刚才说的全域搜寻与替换，也就是工程师常用的正规表示式。
为什么不行？正规表示式不是处理文字最快的工具吗？
因为正规表示式太笨了。
太笨？
它只看得懂字串，看不懂语法。如果你用它来替换某个变数名称，它可能会不小心把工程师写在注解里的说明，或者是字串里的无关文字也一起改掉，这会引发大灾难的耶。
哇，那确实很危险。
所以真正的大规模变更工具，像是 Google 的 Rosie 或是开源的 Refactor， 使用的是叫做抽象语法树的技术，简称 AST。
抽象语法树，这听起来像是某种能理解程式码逻辑的大脑。
没错， AST 工具是真的读懂了程式码的文法结构，它知道哪里是宣告，哪里是注解。
嗯哼。
但问题来了，这种高度智慧的工具对环境的一致性要求极高，这就牵涉到资料提到的另一个障碍——异质性。
啊，异质性。我之前看资料时还在想，为什么要强迫全公司的团队统一使用相同的程式码格式跟测试工具？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无资金授权吗？
怎么说？
就觉得让每个团队保持他们独特的习惯和创造力，难道不好吗？
对于人类工程师来说，多样性与自主性绝对是好事。但当你需要让 AST 机器人去精准解构并修改数百万个档案时，如果你有十几种不同的版本控制系统，五花八门的程式码排版风格，
机器人就会崩溃吧？
对，机器人就会在这些异质性中彻底迷失，产生误判。这就是为什么统一的持续整合系统，也就是 CI， 还有强制性的自动格式化工具，像是 Clean Format， 是 LSC 的先决条件。
所以为了让机器人能顺利帮我们在百万行程式码中扫雷，我们必须牺牲一点个人写程式的怪癖，换取绝对的一致性。
没错。
而且要破除大家对那个闹鬼目的的恐惧，唯一的解药就是全面且标准化的自动化测试。只要测试亮绿灯，我们就敢相信机器人没改错。
逻辑上是这样没错啦，但在实作上，这带来了一个运算资源的梦魇哦。
怎么说？
牵动数以万计档案的 LSC 会触发几万个专案的测试。如果你每送出一个微小的修改，就要跑遍全公司的测试，这会直接瘫痪整间公司的伺服器的耶。
哇，这真的是大海捞针的难题耶。这时候我们就得看看资料里 Adam Bender 分享的精彩机制了，叫做 TAP 列车。
对， Test Automation Platform Train。
我非常喜欢这套系统的设计。
TAP 列车的确是解决运算瓶颈的杰作，它把零散的变更结合成一个超级变更。
这听起来就像是程式码的共乘系统。你想哦，既然我们这几千个修改都是为了底层重构，彼此之间不太会互相干扰嘛，那与其每个人自己开一辆车，也就是跑一次完整的全域测试，塞爆高速公路，
嗯哼，
不如大家全挤进同一辆大巴士，也就是这台 TAP 列车。只要这辆大巴士顺利抵达终点，公司就省下了无数的油钱，也就是庞大的运算资源。
这个比喻抓到了核心，但这辆共乘巴士的检查机制比现实中冷酷得多。你想想看，如果这班载着一千个修改的列车在半路抛锚了，
也就是某个测试失败了，
对，系统会怎么做？它不可能把那一千个乘客一个个叫下来单独审问呢，那样太慢了。
对，如果逐一测试，那当初何必共乘？那 TAP 列车到底怎么抓出惹祸的程式码？
系统会直接使用二元搜寻法。
二元搜寻？
对，他会把这1000个变更切成两半，一半丢下车，只带着500个变更重新跑一次测试。
哦，如果巴士成功发动，那就代表坏人在被丢下车的那500人里。
没错，接着再把那500人切成250人、125人，透过这种数学对数级别的筛选，大约只需要10次测试，系统就能从1000个修改中瞬间精准抓出是哪一行程式码搞砸了准台列车。
这真的是数学与运算资源的完美结合哎！好，现在机器人帮我们精准修改了程式码 ，Type 列车也有效率地完成了测试。但按照软体工程规范，任何程式码上线前都必须经过人类的程式码审查，对吧？也就是 Code Review。
这是必须的。
那你把一个牵涉10万个档案的超级变更直接丢给专案负责人，他会直接崩溃吧？我们怎么绕过这个人类瓶颈啊？
这就必须介绍 LSC 的大脑了，也就是 ROSI 平台。ROSI 的核心能力叫做分片。
分片 ？Sharding 吗？
对，它不会把10万个档案丢给一个人，而是会去分析公司储存库里面的专案边界，然后精准地把这个全域变更切割成几千个可以独立送出的小片段，再自动发送给各个专案的负责人。
但就算切成小块，那些专案负责人每天早上醒来，看到信箱里塞满了机器人自动生成的修改请求，难道不会觉得很烦而直接拒绝吗？
为了避免干扰第一线的产品开发， Google 引入了全域审批人机制。
全域审批人？
对，对于这种高度自动化由受信任工具产生的 LSC， 各专案负责人其实不需要逐行审查。全域审批人是一群拥有跨专案权限的专家，他们了解这个 LSC 的全貌，他们会使用批次模式比对工具，一次性批准几百个分片，
直接绕过局部专案的人为阻碍就对了。
没错。
哇，这带来了一个极为震撼的工程心理学转变呢。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比，叫做牛与宠物
啊 ，cattle versus pets， 这是在大规模系统中生存必须具备的心智模式。
过去我们写程式就像在养宠物，你花好几周雕琢一个功能，对它产生了感情，如果被推荐，你会觉得很受伤。但在 LSC 里面，修改被视为牛群。
是的，
这几千个被 Rosie 切割出来的分片没有名字，没有脸孔。如果其中几头牛因为合并冲突出错了，或者在列车上被测试挡下来了，怎么办？
你不需要花时间去帮这头牛治病，
就直接舍弃。
对，直接舍弃它，退件就好。明天 Rosie 机器人会根据最新的程式码状态，再自动生成一批新的牛。
因为生成修改的成本极低，人类完全不需要对每一次送出投入感情。这听起来很冷酷，却是规模化的唯一解方。
确实如此。
不过，讲了这么多宏大的架构，我们来看看这些东西在真实世界里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资料里提到了两个极端的真实案例。我们先说微观的那个 stlutu.h 的故事。
在 Google 早期的一个 C++ 样本函数库中，有两个标头档，一个的档名使用了底线，另一个却使用了破折号。
这听起来像个无伤大雅的小事啊，顶多逼疯一些有强迫症的人吧。
绝对不是小事哦，对于拥有百万行程式码的系统来说，这种不一致就像是隐形的地雷。
怎么说？
工程师根本记不住哪个是用底线，哪个是破折号。你可能写了半天程式，跑了10分钟的编译，最后只因为打错一个破折号导致编译失败，全部重来。
哇，那真的很崩溃。
对，这种对工程师专注力和生产力的持续消耗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 LSI 基础设施，要改这个单一字元，你需要恳求几百个团队去修改几万份档案。
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没错。
但因为有了这套系统，基础设施团队只花了几周的背景作业时间，在不干扰任何终端使用者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把这个坑洞给铺平了。
那巨观的案例呢？
巨观的案例是 Scoped PTR 的迁移。在 C++ 的历史中，记忆体管理一直是最危险的地带。一个错误的指标就会导致严重的记忆体外泄，甚至让系统崩溃。Google 需要将50万个过时的智慧指标替换为更安全的现代标准。 而这个过程散布在数百万个原始码档案中。
50万个。
对，在迁徙的高峰期， Rosie 每天持续生成、测试并提交超过15000个档案。
每天15000个档案，这人类根本做不到。而且这还不算是最让人震撼的。资料最后提到了一个跨出 Google 边界，甚至拯救了现实世界的案例，叫做 Operation Rose Hub。哇，这个案例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在2017年，开源的 Apache Commons 函式库爆发了一个被称为“疯狂小工具”的严重漏洞。
疯狂小工具？
对，骇客可以借此远端执行恶意程式嘛。当时这个漏洞甚至瘫痪了旧金山交通局的售票系统。最糟的是，这个函式库被 GitHub 上成千上万的开源专案引用。
但 Google 可是管不到 GitHub 上的开源专案啊，那里没有统一的 CI 系统，也没有全域审批人可以强制大家更新吧？
确实如此，但当时几位 Google 工程师决定把内部的 LSC 基础设施武器化，来修补整个网络。
武器化？
对，他们利用 AST 解析工具去理解外部开源程式码的语法，精准生成了修补程式。接着透过50多个人类志愿者的协助，他们自动向全球的开源社群发送了超过2600个 pull requests。
哇，
他们实质上是利用了内部的重构机器人，帮全世界互不相识的工程师修补了安全漏洞。
这真的太惊人了。这代表大规模变更不仅仅是一个用来清理内部程式码垃圾的工具，它实质上赋予了一个软体组织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安全危机时拥有极度敏捷的应变能力。
没错。
好，我们来为这趟深度探讨收敛一下核心精神。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有了 AST 的精准修改、 TAP 列车的二元搜寻测试以及牛与宠物这种崭新的管理哲学，那些过去被认为牵一发动深深、写死了就绝对不能动的技术决策，现在都不再是最终的死刑判决了。
说得很好，这套系统让庞大的软体终于名副其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了绝佳的可塑性。它把人类工程师从枯燥的漏洞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专注于架构上应该要改什么，而不是手动去改每一行。
这就让我忍不住想抛出一个问题，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去思考一下。现在我们学到了，这套 LSC 基础设施已经可以透过理解语法树，毫不费力地在数百万个档案中进行精准的外科手术。但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套强大的执行器与现在突飞猛进的生成式 AI 结合在一起呢？
哇，那潜力无限啊。
如果有一天 AI 不仅负责执行变更，它还能自己在背景发现架构上的设计缺陷，并自动发起一个牵涉10万个档案的重构计划，自己切割分片，自己通过测试，到那个时候，人类工程师还能算是在写程式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变成了单纯的牧羊人，管理着一群极度聪明的程式码机械牧羊犬，看着他们自动化的驱赶并照亮着那无穷无尽没有名字的程式码牛犬？
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有科幻感。
软体工程的终极形态或许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这绝对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下次当你搭飞机看着窗外的机场跑道时，或许你可以想想这套在虚拟世界里无声无息翻修整座机场的伟大工程。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